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九月十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在巴格达跟伊拉克新政府商讨帮助协调对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问题。克里星期三清晨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开始为期一个星期的中东之行，他将会晤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美国希望伊拉克新政府能够把伊拉克团结起来，前伊拉克领导人将逊尼派少数群体边缘化，导致了极端分子的崛起。在克里出访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发表讲话，阐述应对伊斯兰国的战略。伊斯兰国控制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白宫官员没有透露奥巴马总统星期三的讲话内容。奥巴马已经排除了向伊拉克派遣军队的可能性。星期二，奥巴马向国会两院的民主党及共和党领导人概要说明了他的计划。美国已经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153次空袭，同时美国官员讨论了扩大空袭行动的可能性。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说，他致力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同时美国说，由于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美国正在最后落实更广泛制裁俄罗斯的措施。克里姆林宫新闻局报道说，普京跟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着重讨论加强基辅跟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星期五达成的停火协议的执行。新闻局说，普京证实俄罗斯准备继续推动这场冲突的和平解决。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二表示，华盛顿正在最后落实针对俄罗斯能源、金融和国防领域的更深入广泛的制裁措施。他说，有关制裁的决定将会根据乌克兰未来几天在那里发生什么情况而定。欧盟外交官们将于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开会，商讨针对俄罗斯的更广泛制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阿富汗两名总统候选人阿卜杜拉和哈尼同意组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潘基文星期三发表声明，呼吁这两位竞选对手遵守两个月前所做的承诺，就组建政府问题达成一致。按照美国国务卿克里在7月12号斡旋达成的一项协议，阿卜杜拉和哈尼同意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审计阿富汗6月14号总统决选的选票，并且承诺尊重最终的计票结果。此外，两个人都同意组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最终核准了重新启用两座核反应堆。三年以前，这两座核反应堆在福岛核电站发生熔毁事故以后关闭。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星期三说，日本西南部的仙台核电站可能重新启动，但是还需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一些活动人士说，由于附近有火山，该核电站不安全。但是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认为这种危险微乎其微。西非洲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经导致2296个人死亡，在短短的四天里上升了200个人。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公布了这个最新数字。世卫组织说，五个西非国家一共报告了将近4300个埃博拉病毒感染的病例。 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一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今天 Stuart 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许应该说发生了一件对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至关重要的大事。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他利用平时的空闲时间到一家信件速递公司打工，挣了一些钱。他记得明明把钱放在卧室柜子的抽屉里了，可是东翻西找怎么也找不到了。
Robbie 的嫂子 Marilyn 正好也在家，她一边要 Robbie 不要着急，一边帮她一起找，结果她发现钱还在家里。那么是在哪里呢？听完课文你就知道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Dresser D-R-E-S-S-E-R Dresser是名词，是指带抽屉的柜子。
Drawer, D-R-A-W-E-R, Drawer 是个名词，意思是抽屉。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是名词，是指要洗的或洗好的衣服。
Cash, C-A-S-H Cash 一般用作名词，意思是现金现款，但是在课文里是用作动词，意思是换成现金兑现。
Check C-H-E-C-K Check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名词，意思是支票。
Paycheck P-A-Y-C-H-E C-K Paycheck 是名词，意思是工资。
Dryer D-R-Y-E-R Dryer 是名词，意思是烘干机。
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形容词，意思是积极的，肯定的。
好，下面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 Not in this one.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 $45.85. Mom? Where are you? Mom?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What's up?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Wait a minute. Start at the beginning.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You're sure it's gone?
I'm positive.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Robbie, 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What?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A checking account?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Not in your top drawer.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 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Wait a minute. 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The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听众朋友，我们刚听了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同时呢，逐句翻译成中文。第一段说的是 ，Robbie 发现他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找不到了，他翻箱倒柜的找，可是一点踪影也没有，急得他喊妈妈来帮忙。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 Not in this one.
哎呀，糟了，我的钱不见了。会在哪儿呢？我知道我把钱放在这个柜子里的一个抽屉里了，不在这个抽屉里。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 $45.85.
Mom, where are you?
也许在另一个抽屉里。$45.85。妈，你在哪儿？妈。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What's up?
Robbie, 是我，你妈妈不在家，我在洗衣服，有什么事吗？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Marilyn, 我的钱不见了，我放在我的柜子里了，最上面的抽屉里，现在找不到了。
Wait a minute. Start at the beginning.
等一下，从头开始讲。
Robbie 说 ，Oh no， 这里的 no 并不是我们平时表示否定的意思。Oh no 是表示感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坏了，不好了。通常呢是在发生不好的事情感到懊恼、懊悔的情况下用的。
Robbie 找不到钱，就找妈妈来帮忙。哎，说起来啊，美国的青少年独立性很强的，很多事情都自己做主。比如说 ，Robbie 一边上高中一边打工，很多美国高中生都是这样的，而且啊，一切都是自己联系，不靠父母。所以说啊 ，Robbie 会急得要找妈妈，我们就不难想象他的心情是有多么焦虑了。
Marilyn 是 Robbie 的嫂子，也就是他哥哥 Richard 的太太。不过在英文里，像嫂子，也就是 sister-in-law 这种形容亲戚关系的词，通常只用来形容关系，而不是称呼。另外呢，英文里有亲戚关系的称呼也比中文里简单。Sister-in-law 既可以是嫂子，也可以是弟妹。那英文里 sister 这个词既可以是姐姐，也可以是妹妹。同样 ，brother 可以是哥哥，也可以是弟弟。
哎，要严格的说啊 ，sister 就应该翻译成姐妹 ，brother 就是兄弟。可是啊，中国人要说的更具体，不是姐姐就是妹妹，不是哥哥就是弟弟。
还有一些英文词也很有意思，比如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既是要洗的衣服，也可以是已经洗好的衣服，一个词就包含中文里两个意思相反的词，脏衣服或者是洗干净的衣服。
嗯，像 Marilyn 说的 I am doing the laundry， 这啊是在洗脏衣服。但是你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要去取的时候，你也可以说 I'll pick up the laundry. Laundry 的意思呢，在这里就成了洗好的衣服了。
Marilyn 问 Robbie 有什么事的时候，没有问 What happened 或者 What's the matter， 而是问 What's up， 怎么了？这是非常口语的说法。很多人在和熟悉的人打招呼的时候，也不用 How are you， 而是说 What's up。这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Robbie 对 Marilyn 说，那钱是他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丢了让他感到很心痛。Marilyn 安慰他说，钱很可能就在家里的什么地方。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昨天我从快速信使服务公司拿到了工资支票，$45.85。他们把支票给我兑现成了现金。我回家以后就把钱放在最上面的抽屉里了。
You're sure it's gone?
你肯定钱不见了。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我肯定，一切都白干了。我骑自行车走的路有100英里。我得到了什么呢？我把钱丢了。
Robbie, 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Robbie, 钱啊，肯定还在家里，别着急。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别着急，你说的轻巧。
Paycheck 是工资支票，美国发工资啊，很少用现金。全职员工的工资呢，通常是通过电子转账直接进个人银行的账户。但是像 Robbie 那样打零工，钱数很少，所以很多公司呢还是采用传统的 paycheck 的方式。
拿到 paycheck 以后呢，可以到银行去把它换成现金，把支票换成现金，在英文里呢就是 to cash a check。Cash 做名词的时候也是现金的意思。Have you got any cash on you? 你身上带现金了吗？ Would you like to pay cash? 您想用现金付账吗？
美国人一般身上不太带现金，到外面买东西现在大多用信用卡，有的人呢就把它称为塑料钱，因为信用卡呢都是塑料做的。有了一张信用卡呀，想买什么都行。
Marilyn 问 Robbie,You sure it's gone? 你肯定钱不见了。从语法上看啊，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为它没有动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Are you sure it's gone? 但是省略动词的现象经常是在口语里出现的。比方说，一个人摔了跤，旁边的人问他 You okay? 你没事吧？实际上啊，应该是 Are you okay? 要注意的是，在回答的时候可不能省略。你必须说 I am okay, 不能说 I okay.
对， Robbie 在回答 Marilyn 的问题是说 I'm 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这个词的意思是肯定的，正面的。Robbie 说的意思就是我肯定。
肖华， Robbie 骑车到处去送信，要是真的把挣来的钱丢了的话，也真是白辛苦了。
是呀，所以他说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一切都白干了。这句话里 ,for nothing, 就是徒然白费力气。比如 ,we trained for 3 months for nothing, 我们白白培训了3个月。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Marilyn 建议 Robbie 到银行去开一个账户，这样就不用把现钱留在手头。什么时候用钱呀、啊？开张支票就行。Marilyn 还答应先帮助 Robbie 把钱找到。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What?
什么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你呀、啊，好像需要一个支票账户。
A checking account.
支票账户。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对，你买东西的时候用支票来付款，你的钱安全地保存在银行里，而不是搁在你最上边的抽屉里。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我从来没有过支票账户。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 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用起来很方便，银行给你一本支票，每张支票上都印着你的名字。你想在支票上写多少钱就可以写多少钱。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你就帮我找钱行吗？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我得先把洗干净的衣服放进烘干机，只需要一小会儿。It sounds like 句型后面呢也可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比方说 It sounds like we won't be able to go to Las Vegas together. 看来我们不能一起去拉斯维加斯了。在课文里 Marilyn 说的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看来你需要一个支票账户。
Checking account 是美国银行一种最普通的账户，客户把钱存在账户里，用钱的时候只要开支票就行。
支票本是 a book of checks， 或者呢是 a checkbook。 按照 Marilyn 的说法，你想在支票上填写多少金额就可以写多少金额。 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对 Robbie 来说，支票账户也许比现金好一些，至少不会丢啊。但是 Robbie 现在最关心的还是要先找到那笔钱，所以呢他请 Marilyn 帮他一起找。
Marilyn 说她需要先把衣服放进烘干机里。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Take a second 意思是需要一秒钟。人们经常说 Wait a minute 或者是 Wait a second， 这样其实都是等一会儿的意思，是指时间很短，可不是真的一分钟或者一秒钟。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Marilyn 和 Robbie 正要找钱的时候，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Marilyn 恍然大悟，她找到了 Robbie 的钱，但是在哪里呢？
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好，现在咱们再上楼到你的房间去仔细找，好吗？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我们可以设法找，但是我认为你什么也找不到。
Wait a minute. 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等会儿，我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The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烘干机太吵，我什么也听不见。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就在这儿。看，烘干机里呀有硬币。哦，这儿还有一些湿的美元纸币。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哈，那是我的钱，那是我昨天上班穿的裤子。Marilyn, 我根本就没有把钱从兜里掏出来。
Search.S-E-A-R-C-H Search for 寻找，和 look for 意思类似，但是还含有仔细彻底的意思。 Search 的意思是仔细寻找，搜查，指仔细的搜查某个地方或者某个人。
对，那么搜查房子就是 search a house， 搜查嫌疑人是 search a suspect。Marilyn 对 Robbie 说 Shall we search your room? 意思是咱们在你房间里仔细找找好吗？
大家都知道 can 是能够的意思， We can do it， 我们能做或者能够做到。这里呢 can 表示能力，但是说 We can try 意思有一点不一样，它强调的实际上后面那个词 try， 试试尝试，而不是能力。Can 在这里的意思是可以，更像是 may， 也就是 may 那个词的意思，而且呢还表示说话的人对这样做信心可能不太足。
嗯，再打个比方，我们进行的项目已经拖延了两个星期了，但是有人提出每天多工作两个小时，争取按原定计划来完成项目，你就可以说 We can try， 这就是说你不反对这样做，但是你对这样做是否能够按原定计划完工并不抱多大的信心。 Marilyn 对 Robbie 说 But that's it， 这是什么意思呢？
That's it 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各有不同的意思啊。如果小孩要吃饼干，你给了他一些， 然后对他说 That's it，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就只能吃这么多，没有了。如果在谈判的时候一方说 That's it， 那就是说我做的妥协就到此为止，不会再让步了。
但是啊， Marilyn 说的 That's it 意思可不同哦。他呀听到烘干机里有硬币的声音，突然醒悟，这就是 Robbie 的钱。实际上他是在说 Aha, that's it, I know where the money is， 也就是 Aha, 我知道钱在哪里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 Not in this one.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 $45.85. Mom? Where are you? Mom?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 What's up?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Wait a minute. Start at the beginning.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You're sure it's gone?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Robbie, 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What?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A checking account?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 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Wait a minute. 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The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Robbie trying to find? He was looking for his money. Where did Robbie earn the money? He earned it by working for a messenger company. Where did Robbie think he put the money? The top drawer of his dresser.Why did Marilyn recommend a checking account to Robbie? Because money can be kept safely at the bank. What made Marilyn realize the money was in the clothes dryer? She heard the sound of th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8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现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在巴格达与伊拉克新政府商讨帮助协调对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问题。克里星期三清晨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开始为期一周的中东之行。他将会晤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美国希望伊拉克新政府能把伊拉克团结起来。前伊拉克领导人将逊尼派少数群体边缘化，导致了极端分子的崛起。在克里出访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发表讲话，阐述应对伊斯兰国的战略。伊斯兰国控制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白宫官员没有透露奥巴马总统星期三的讲话内容。奥巴马已经排除了向伊拉克派遣军队的可能性。星期二，奥巴马向国会两院的民主党及共和党领导人概要说明了他的计划。美国已经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153次空袭，同时美国官员讨论了扩大空袭行动的可能性。克里在启程之前说，美国正在争取建立一个广泛的全球联盟，以对抗、削弱并且最终战胜这个极端组织。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说，他致力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与此同时，美国说，由于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行动，美国正在最后落实更广泛制裁俄罗斯的措施。克里姆林宫新闻局报道，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着重讨论加强基辅与亲俄分离分子星期五达成的停火协议的执行。新闻局说，普京证实俄罗斯准备继续推动这场冲突的和平解决。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二表示，华盛顿正在最后落实针对俄罗斯能源、金融和国防领域的更深入广泛的制裁措施。他说，有关制裁的决定将根据乌克兰未来几天那里发生什么情况而定。欧盟外交官们将于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开会，商讨针对俄罗斯的更广泛制裁。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局星期二表示，乌克兰政府与亲俄分离分子之间的停火协议基本上得到遵守，尽管发生了一些违反行动。双方各自就上周签署的和平协议对乌克兰东部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诠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阿富汗两名总统候选人阿卜杜拉和哈尼同时组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潘基文星期三发表声明，呼吁这两位竞选对手遵守两个月前所做的承诺，就组建政府问题达成一致。潘基文说，这对阿富汗而言是一个关键时刻，需要通过真正的合作来应对阿富汗所面临的许多挑战。按照美国国务卿克里7月12日斡旋达成一项协议，阿卜杜拉和哈尼同意在联合国监督下审计阿富汗6月14日总统决选的选票，并且承诺尊重最终计票结果。此外，两个人都同意组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本星期早些时候，阿卜杜拉拒绝参加联合国领导的决选审议，并且声称他在决选中击败了哈尼。阿卜杜拉表示，审计过程中没有对舞弊选票以及合法选票加以区别，并且说合法选票将为达成政治协议铺平道路。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最终核准重新启用两座核反应堆。三年前，这两座核反应堆在福岛核电站发生熔毁事故后关闭。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星期三说，日本西南部的仙台核电站可能重新启动，但还需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一些活动人士说，由于附近有火山，该核电站不安全，但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认为这种危险微乎其微。按照2011年发生地震和海啸后制定的严格标准，仙台核电站将是个第一个重新启用的核电站。西非洲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经导致2296人死亡，在短短四天里上升了200人。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公布了这个最新数字。世卫组织说，五个西非国家一共报告了将近4300个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将近一半的感染和死亡病患出自利比里亚。世卫组织星期一公布了一份有关于利比里亚疫情的报告，警告说当地新出现的感染病例正在成倍增加，并且说预计今后三个星期内会出现几千名新患者。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9月9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一。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吴欣欣。9月3号中国媒体报道说，上海的警方侦破一起以舆论监督为幌子，通过有偿新闻非法获取巨额利益的特大新闻敲诈犯罪案。涉案的21世纪网主编和相关人员及两家公关公司的负责人等八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捕归案。21世纪网隶属于被公认为中国三大财经媒体之一的21世纪报系，也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网站，在中国的媒体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此案涉及的究竟是有偿新闻及中国媒体人的道德操守问题呢，还是背后有政治动机呢？此案将对南方报系和中国媒体业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主题的讨论。一位是香港浸会大学讲座教授赵新树先生，赵教授透过 Skype 来从香港参加话题讨论。赵教授您好。
你好。
另外呢，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陈先透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讨论。陈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你们好。
是。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那么首先呢，我们想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报道。人民日报呢关于这个案件的报道是2013年的11月以来呢，21世纪网的主编、副主编以及部分的采编经营人员呢，对于数十家具有上市、拟上市、重组、转型等题材的上市公司或者是知名企业进行了新闻的敲诈，还有一些财经类的公关公司呢，是居间配合帮助招揽介绍了其中的部分企业。那么陈杰仁先生，您在中国的媒体业界工作过多年啊，我们想请您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刚才人民网的这些报道您觉得属实吗？另外呢，中国的财经媒体这个里面的这个水到底有多深呢？陈先生。
首先我还是相信人民网的这个报道是属实的，因为呢这个案子当中涉及到的一些部分的记者是我比较熟悉或者是了解的。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听到这些记者说已经有的是成了千万富翁，有的是做了一些这个相关的公司来做上市公司的业务，那么他们的业务的这个重要的来源就是被他们监督的对象，所以呢这个报道我还是相信的。那么从国内的这个现在当前那个财经媒体的这个乱象来说呢，可以说是这个黑幕重重。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这个财经企业领域，尤其是在上市公司的这个领域里面，包含两大乱象。一个是准备上市的公司，他们通过虚报材料、虚假的信息一些违规的操作、关联交易等等呢，要把这些东西隐瞒下来争取上市，因为他们上市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企业，而是为了去圈钱。那么这些黑幕呢很容易被媒体给掌握。还有一种是已经上市的公司，那么他们存在关联交易，存在其他一些种种违反法律规定的一些交易行为，或者是信息披露不及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上市公司的重大的黑幕，那么他们不愿意去被披露出来。但是对于这样的黑幕呢，作为记者其实并不是很难获得，因为通过查询这些上市公司或者是你上市公司的这种股东的名册，再查股东背后的股东他们的关联交易就能够查出来，通过研究他们不同时期的公开的披露的信息，就可以发现他们一些假话、谎话和其中的一些这个违反政策法律的地方。那么对于这么一些信息呢，财经媒体的记者只要是有报道的倾向，那么他们很容易就敲诈这些企业，因为对于企业来说呢，他们宁可忍声吞气给这些记者钱，也不愿意自己的黑幕被披露而从而造成更大的损失。那么这么一个事实际上也是反映了中国整个新闻领域里边就是一种乱象，那么就是说借新闻舆论监督的这个权利去谋取私利，损害社会的公众的知情权。
陈先生，我还有个问题啊，刚才您也谈到说中国这个财经媒体业界是黑幕重重，那您觉得为什么这次挑的是21世纪网而不是别的媒体呢？
这个我确实我也不是公安机关，我没有办法回答，但是我相信就是像 二十一世纪网这样的这个势力在中国并不是他们所单独所也也存在的，但是呢，恰恰选中他们呢，也有可能是这种刑事侦查当中的偶然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有人举报，或者是呢，印证了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那么他们可能干得太猖狂了，看得太多了，所以呢，惹恼了一些公司，这个各种原因都是有可能的，当然也可能有别的原因。
是，那我现在想请教一下赵新书教授，赵教授，您在香港，我们知道香港这是一个金融都市，在香港的这些财经媒体是否有类似的现象？您的观察怎么样？
搞到这么样子的绝对不敢，在香港，他就是说这个香港的媒体也绝对不是十全十美啊，他有媒体自己的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类似这样的大面积的这么这样的腐败，明目张胆的那么敲诈勒索，就像刚才陈先生说的。就是像二十一世纪网这样的情况是已经是像我们在香港也已经有所耳闻，那个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不仅仅是二十一世纪，实际上我们听说了很多其他的媒体也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当然像二十一世纪这样就是说这个这么猖狂就这么这个广为人知的这个情况，不是每个媒体都是这样，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呢在香港呢是很少，就我几乎可以确定不存在，就是到这么严重的地步。那像香港那个媒体的存在的情况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把那个宣传当作那个新闻啊，就是说过分的介入那个政治斗争，就是说这个忘记了那个客观公正，这个是另外一种问题，另外一个层级的问题。在内地现在这样媒体这种就是说纯粹是为了金钱上的利益这么敲诈勒索啊，这个或者是这个有偿新闻这种情况，在香港是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那么赵教授，我们知道二十一世纪网是隶属于南方报系啊，那么南方报系呢，在中国的媒体界呢，一向被视为是大胆敢言的这样一个媒体集团。那这次呢，也有人猜测说，这是就是政府呢有目的的选择性的执法，就是为了向这些出格的媒体亮红灯。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赵教授？
你可以说就是说这个媒体的这个二十一世纪网的这个政治背景不是很强，对吧？就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呢还不至于主要是为了这一点，我同意刚刚陈先生说的，不至于主要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去敲打它，而是主要是它确实是就是说这些问题已经是相当严重，相当就是为很多人所知了，再加上它的政治背景还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中国的媒体中间，要说那个背景硬的，硬不过这个央视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实际上前一段时间也抓了许多，对，主要以经济的理由去抓的那些很有名的这个主持人，这个编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二十一世纪网这个事情，我不同意说是主要是为了政治问题，应该说主要是因为它的经济问题。
那我想请教一下陈其仁先生哦，因为我们刚刚也那个赵教授也提到，就是央视，我们知道芮成钢被带走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央视当然它是一个这个国家的一个媒体，但是我们看到其他的在中国境内的媒体很多其实是这种私营的私办的媒体哦。我们知道如果说今天是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话，如果媒体有这样腐败的情势，或是报道不公正的一个情况，或是不正确的情况，通常是借由媒体本身自律，或是其他的媒体揭露，或者是由消费者本身主动去做抵制的动作，而不是由国家机关或司法机关介入。那在中国为什么是由这个司法机关或国家机关特别介入媒体来做这样的事情呢？陈先。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也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媒体不仅仅是财经媒体，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官方的重要的媒体，也包括现在一些这个所谓的公民记者，他们都在利用自己手里面可以监督的便利或者权利呢，去进行敲诈，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呢？我觉得根本上来说，还是跟中国的这种媒体的不自由是有深刻的关系。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说是在一个媒体自由的地区或者国家的话，那么各个媒体它是自由的成立，自由的去开展工作，自由的进行运营。那么他们实际上就像一个市场当中的主体啊，他需要对自己的声誉负责。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个自由竞争的时候呢，你说二十一世纪网也好，央视也好，他不敢 不对自己的声誉负责，那么他就肯定会用各种手段，包括媒体对自己的自控，包括记者对自己的这种职业道德自我约束、自我的检查，那么他就不敢去做那些事情。而中国恰恰是什么呢？就恰恰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媒体不自由，竞争不充分，那么每一个媒体都认为自己是很牛的，今天我不监督你，别人可能就不知道你，所以呢，今天我可以敲诈你，因为他相信自己敲完之后没人会知道。但是假如他知道媒体是充分的自由的竞争，他今天敲完别人之后，另外一个媒体可能会发现，然后最后连带他的问题，敲诈的问题也会被拔出萝卜带出泥，他就不敢这么做。所以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媒体的竞争啊不自由，他是每一个媒体都认为自己掌握了垄断的权利。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说对于像上市公司这样的这个主体的监督，虽然媒体也有监督的职能，但实际上中国的执法机构也有监督的职能。可问题是上市公司那么多问题啊，媒体的记者可以轻易的发现，并且利用发现的线索去敲诈他，为什么执法机关发现不了呢？不是他没有能力发现，而是他不愿意去发现，不愿意去处理。所以呢，执法机关的这种怠于行使职权，也给一些不良的媒体从业人员一种投机的心理，让他觉得，哎，只要我自己去敲诈一下就能够成功。比如说前两年山西的矿难有一起瞒报的矿难发生之后，那么当时法制日报还有一些新华社的记者去采访，那么这个矿主呢就给了他们每个人金条，最后是等到我供职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去才把这个事情捅出来，因为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没有接受贿赂。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当地的执法机关没有监督，而这些媒体也仗着自己的垄断的这个报道权呢，也不去监督，反而去敲诈，所以这样各种行为导致了这么一个现象的发生。所以要想要杜绝这种行为啊，实际上第一是执法机关必须不能选择性执法，必须公平的全面的执法，积极主动执法。第二来说啊，媒体必须要自由，要竞争充分，要自由设立、自由运营，让大家都以一个市场主体的地位在媒体市场当中去自我去管理、自我约束，才能达到一种自我进化的目标。
嗯，陈先生，您刚提到这些方案目前在中国有没有可能得到实现呢？
我觉得它毕竟是在朝前进。比如说20年前、30年前，我们可能只能看到中央电视台的声音，看到人民日报的声音。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么多市场的媒体的崛起，包括南方报系，它对于中国的这种社会的进步、公共政策的进步功不可没。但实际上尤其是在非时政领域，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这种市场化，比如说对于娱乐这种报道，那么基本上实行了这个新闻自由。那么现在财经呢，媒体也越来越多，这种报道的口径也越来越宽松。时政方面呢，我相信就是新的领导人他看到了这种媒体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去死掐着来，所以他上一次也提出来说要建设新媒体集团，实际上包含一个用意，我觉得就是要鼓励媒体的这种竞争，鼓励媒体呢要投身到这个大海当中，要下海。所以我相信这种方向是在这个我们到来的路上，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实现。
是，谢谢陈先。那我们看到说，其实在中国的其他的媒体里面也有针对这个21世纪网的事情啊做出评论。像我们看到在这个荆楚网上有一个新闻叫做“让新闻走偏门，无路可走”。这个报道里面呢，里面讲到说啊，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在大多数人的眼里，主流媒体的声音就是真理。不过呢，我们想到说这可能是在讲在中国内部的状况，但是在美国，我们来看看美国在2011年有一个这个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个调查，表示有75%的美国人是不相信媒体也不相信记者的，他认为记者所提供的讯息呢有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比较起来的话，好像所谓这个党的喉舌呢，人民都认为它是唯一的真理，但是在美国人却认为说新闻媒体有很多种，每一个媒体可能有自己的意见，所以必须要比较不同的媒体来才能做出真正的判断跟考量。那所以我想来请教一下赵新树教授哦，因为刚才我们来知道说，相比之下，香港媒体相对来讲，比起这个在中国内地境内的媒体是有比较多的自由可以享受的。所以香港媒体，您刚才提到说，并没有这样明目张胆的现象，是不是也是因为媒体自由享受的自由度比较高，能够采取互相监督，而且有消费者来制衡的一个效果呢？
顺着刚才陈先生讲的这个观点哈，来再就是说这个连带的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完全同意，就是这个必须要有自由的人才能自律，就是在这个没换到用到媒体上来说，这个越是自由的媒体， 越能够自律。就是说我在美国也教了20多年的这个新闻啊，就是说这个7年多前才到香港来的，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感觉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记者也好，编辑也好啊，新闻学的这个教授学生都好，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他觉得这个媒体啊，这个社会是他们所拥有的，是我们所拥有的。因为我也是美国的一个新闻学的一个教授，正因为它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自律，因为我们有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律。那么这个就讲到那个中国呢，刚才我完全同意陈先生刚才讲的，就是说也在进步中间，但是这个将是一个有很遥远的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因为正是因为这个认为这个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既然是你的喉舌，那为什么要我来自律呢？啊，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中国现在从现在来看不可能马上来实现那个完全的那个新闻自由，在财经报道上这个自由度正在扩大中间，但是所谓新闻也还要管的啊，是党管媒体，那个这些这个原则还不会马上变。在这个前提之下，要根本上要解决问题还很遥远。那么再回到香港来说，香港呢是介于美国和这个中国之间啊，这个由于这个中国政府现在呢，就是说慢慢的在这个越来越更进一步的在控制香港的媒体啊，通过各种那个渠道啊来控制香港的媒体。那么香港的媒体呢，一方面由于这个媒体的控制，另外一方面由于其他政治方面的、社会方面的感觉到，他们认为受到了来自于中国的这个威胁啊，来自于中国内地的中央政府的这个威胁，所以呢，他们越来越多的认为，我就是应该用宣传的办法来反抗这个中央政府。那么这样一来之后呢，他呢在这个政治方面的这个自律呢，被这个有一种就是说应该宣传啊，应该就这就是说这批评中央政府、批评那个香港政府，就是捍卫自由这么一种观念所代替。所以呢，香港的这个所谓自律呢也在下降，尤其在政治宣传方面，越来越变成越来越多的媒体，原来还谨守客观公正的媒体，现在变了，就是说这个变成越来越像一个宣传纸，我们叫啊宣传纸。当然，这个宣传纸不是单方面的，不像在内地啊，只是这个只能是党的喉舌，它呢这里边有这个左派的，也有右派的，两边啊变成都变成越来越多的两极分化，变成两派的这个两极分化的这个宣传工具。那么这个情况呢是变得越来越严重，有自由，但是自律越来越少。
嗯，好，谢谢张教授。我们接下来接听两位观众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周先生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中国这个凡是党管的部门啊，都是腐败的。党管教育腐败，党管新闻呢，当然新闻也要腐败。党管那个，包括医疗啊、医院啊，那都是腐败透顶的地方。凡是有权力的地方，他都要肯定要腐败的。没办法，只有放弃一些东西，那么才能够使得这些。包括大学啊，包括这个新闻机构啊，干净纯洁一点。
嗯，张先生，您说的放弃一些东西，这是放弃什么东西呢？
你大学就让大学发展嘛，就大学应该走，有专家来管，对不对？有大学有那个来管。新闻呢，你就让他说真话，不要就是一天说你们这个什么什么的。
嗯，
这样就好一点。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我认为啊，这个中共现在对这个所谓的这些宣传部门的这些个政策呀、啊、带有很深的这种愚蠢性。为什么呢？这个一个政府、一个政策、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维持，这个不能靠，这是一个起码的，对这个政治领袖来讲，这应该是在当今社会应该达成共识，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性的问题。你靠这种片面性的这种新闻不自由、学术不自由等等所有一切不自由来维持你这个党的统治，它能长久吗？
所以说我就是有时候这个习近平他这个反腐也好，我认为这倒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他这样是，他要是用这种办法来保护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共产党领导，保持共产党的稳定，我认为这是很愚蠢的一种想法。
嗯，
在政治上是很愚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们请陈杰恩先生来回应一下这两位观众的热线电话好吗？陈先生。
嗯，好的。其实呢，这几位观众啊，确实点出了中国当前政治的一个重大的弊端，就是在宣传领域。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客观的看到，就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他之所以取得政权，当初的这种从1921年到今天，那么从这个获得民心、取得政权，一直到今天的这种执政啊，他最牢牢的抓住的就是两杆子，一个是逼杆子，一个是枪杆子。那么逼杆子就是抓住宣传，那么所以呢，这些党媒、官媒呢，都称为是党的喉舌。那么这种党的喉舌，他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定位，他只是为党说话的，他是没有自己的脑子的，他不需要思考，他只需要讲政治，讲这个舆论导向，他是替党、替政府在这里，替党的这个政府在进行舆论的引导。因此呢，他确实呢是有一个立场的偏，但是我认为这个也没关系，是吧？我觉得如果说中国的媒体的市场是充分竞争的，是新闻自由的，那你党你也可以有自己的媒体，那人民也可以有自己的媒体，其他的这个机构组织也可以有自己的媒体，大家各自发声，大狗小狗都叫，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那么就看谁叫的优美动听，谁叫的更符合这种社会的秩序的这种本能的这种善良面貌。所以呢，我觉得呢，关键问题不是党应不应该有媒体，而是中国的媒体呢应该要更多的自由，让这个各类主体、各类利益群体都能够有发声的机会，只有这样子呢才能够进入一种正常的完善的竞争状态，最终呢使得媒体呢基于一种市场的规律优胜劣汰，那么自我去进化，自我去维护声誉。
嗯，好，陈先生，我们看到呢，刚才我们也谈到，只有这个南方报业集团呢，在中国是以敢言著称的。那么最近呢，《纽约时报》呢有一篇文章在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写了一句这样的话啊，他说南方集团就是南方系啊，到该集团呢，因在中国的审查制度的制约之中呢，积极追求新闻自由而赢得了声誉。那么21世纪网作为南方系旗下的一个网站，您觉得它被查对南方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您觉得南方系会被查吗？
从21世纪网的被查，就说南方系一定被查，这个还看不出这么一个联系，因为这可能是在一些记者啊、编辑的个人的行为，所以还谈不上是一种这个南方系的组织行为。但是毫无疑问，21世纪网的这种丑闻，这种大规模丑闻的发生，对于南方报业的声誉，对于所谓南方系的声誉，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损害。那么其实我所知道的不仅仅是21世纪网的编辑和记者被抓，也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这份报纸本身在有一些地方的记者站的记者现在也被抓了。那么实际上说呢，就是不仅仅是21世纪网的问题，也包括他们的一些报纸的问题。那么在借这个机会，我也想多说一句关于南方系的话题。首先我必须承认，南方系在过去多年当中为新闻的这种监督、为人民发声、为追求公平正义啊，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南方系呢也是一报独大，所以呢，它这种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南方系有少数人员呢，他确实也有一种这个天下之大，舍我其谁的这种职业的狂妄的这种幻觉产生了。所以这个报系里面也有一部分人员呢，就是说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变得狂妄，变得他自己本身也变得不受监督。比如说有人在网上一批评某一个南方系的记者，立刻会遭到一帮南方系的这个同事啊这种来围攻，他们也不分青红皂白。那么这么一种这个心态的变化其实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中国如果说在新闻不自由的环境下产生一个南方系，最终会害了南方系。只有让更多的南方系、北方系、东方系、西方系都能够产生出来，能够去充分自由竞争，才是一种好的态势。所以我也希望这一次对于21世纪网的这种查处，能够有效的去提醒南方报业的各位同仁，也能够提醒他的管理层，不要再沉湎在过去的幻觉当中，是吧？你既要为公平正义说话，同时也要监督自己，你不能马克思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己。
我们感谢中国独立评论人士陈杰恩先生，还有香港浸会大学的赵新树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 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讨论美国维吉尼亚州前州长麦克唐纳被陪审团认定有罪所带来的启示，以及奥巴马总统为什么急缩移民改革之手的两个话题。欢迎您准时收看，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